我们一同开声，为今天这个聚会，为晚上的聚会，为明天的聚会，为我们所有领受的话语，求主恩待赐福，叫他的仆人忠心传讲，使我们众人一同领受主真理里面的奥秘，主真理里面的言语，主真理里面所启示出来给我们生活和生命的教训。我们求主圣灵引导我们，因为主的灵在那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大家一同开声，为这个聚会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惠，你的慈爱，所以你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知道我们众人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灵性的光景。我们恳求你在这个聚会中间掌权居首，在这个聚会中间捆绑撒旦，吩咐他远远离开我们。愿主你自己圣灵把你的真理如同光照耀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分解出来，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领受主你自己的道，你自己的力量。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生命，你的道安定在天，你的道永不改变，你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利，你的道主啊比蜜甘甜，比下地的蜜甘甜。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用主你自身的真道来光照我们的心，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在你面前有所得着。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扫罗在路上的时候，他会见了创造天地而救赎人类的主。这件的事不但是影响了保罗自己一生一世的道路，也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保罗信主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正像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要从他们的知识来领受整个宗教信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我要更清楚地大家说，保罗所领受的不是一个宗教信仰，保罗所领受的是一个以神个别之间的记忆或者会合 encounter， 就 microphone 吗？谢谢，可以的，是一个人与神之间生命的会合。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是一件怎样的事情？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呢，神与人相会绝对不是人的计划，而是神的作为。因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神破坏的，是人破坏的。那我今天有许多的词句要你一面听一面想，所以我可能讲的比较慢一点，那么你们想的快一点，那就差不多了。当人与神相会之前，是不是人是没有宗教的？或者说一个人有了宗教，他就是与神相会了吗？不是的。扫罗与基督相会在大马士路上以前，他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但是他的宗教狂热同他的宗教精神并没有把他带到一个真正与神相会的灵性地步里面。所以今天有多少的人在宗教之中，他们有了信仰，在宗教之中有了他们整个生活的方向，但是他们整个信仰的对象不一定是真神。你说如果不一定是真神，那宗教里面有许多的假神。我宁愿说有许多的宗教里面对神的观念和神的本身是两件事情。神的观念同神的本身是两件事情，这件事怎么解释呢？就是说把神的影子当作是神， The shadow of God， 把神的影子当作是神，这样的一个宗教分子很可能他一生一世所做的事情呢，根本没有达到真正的价值，而他却以为已经达到真正的价值。恐怕不但是外教或者其他的宗教有这样的情形，连基督徒里面也有许多这样的人。所以呢，他们以为呢逼迫上帝的儿女，以为呢逼迫神就是侍奉神。所以在逼迫神与侍奉神的中间，他们不能做一个分界，也不能做一个很清楚的划分，乃是因为他们把神的像、神的导引当作神的本体。这是犹太宗教中间一个很大的毛病，也是今天许多呢没有基督的基督徒所犯的最大的毛病， Christian without Christ。 当一个人有宗教而没有真正与神发生关系的时候，他可能在宗教的这个犯淫之中呢，犯上非宗教人士所不敢犯的罪。一个人如果有宗教而没有与神发生真正的关系，他可能比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勇敢于犯罪。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呢，在宗教的旗帜之下，在宗教信仰的旗帜之下，他们呢做了许多呢为他们所说的神 许多的违背真理的事情。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很深刻的思想扫罗与神相会这一件事情和这一个地狱 encounter 其中所包含的真理是什么。圣经与其他宗教经书不同的地方乃是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不是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也就是呢整个本质的相异，而不是分量重轻的这个相异。这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就是本质的不同，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谈论到神的事情，无论如何谈论神一定是先思想神后谈论神，对不对？思想的表达最清楚的就是言语，最清楚的记录就是文字。所以呢，我们的思想可以透过言语表达出来。当我谈论神的时候，表示我里面正在想神，我想神，那个神把它讲出来，就变成有一个表达。但是思想中间观念里面的神是不是真神啊？我请大家注意听啊。那么聚会的时候最好不要吃东西，你不吃东西你会更注意听。我相信这个观念中间的神是不是真神的，在观念的神与真神的中间有怎么样的距离，那一个距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如果我们的观念的神就是真神的话，为什么你观念中间的神与我观念中间的神这样表达出来都有起很多不同的地方，有许许多多很可怕的相异。那么你说这是因为表达能力的差别吗？不是，这是因为观念的本身就不能代替本身的本身。观念的神与本体的神不是同样的事情。所以呢，对神的观念是怎么样而来的，我们现在就看到，第一，人有一个宗教本能，这 instinct， 人有这个宗教本能呢，所以呢，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人会产生神观 desire and instinct intuition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existence of God。而这个神的观念的存在呢，只有人才有的。我想如果明天给我挂一个绳子这里，那两个都好了。看到了，这比较靠近。所以这个观念的本身与神的本身呢之间有距离。论到神呢，只有两个出发点。第一个出发点呢，就是呢以人为本，去要了解神，要去揣想神。第二个出发点就是神呢对我们讲他是谁。 Only two starting points， 只有两个，无论如何你不能逃避这两个，不是从人为本的，就是从神为本的。正像你们两个人 A 同 B 彼此认识，如果不是 A 去找 B， 就是 B 来找 A， 或者他们两个人相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彼此相投的那个观念，那个相投的观念就是一个原本出发点。那我讲更清楚的例子，你们若是在恋爱中间，如果偶然两个都彼此相爱，那是最好的事情。但有时候呢，一个先爱，一个不得不爱。那爱的目的就是相会，相会的目的就是合一。那么这个相会同合一就达到了爱的目的。那这个呢是两个出发点，从这里过去去认识他，或者从那里过来来认识我。宗教的产生是神对人说话呢，或者人对神说话。如果你注意所有的宗教，你就发现没有一个宗教像圣经这样清楚提到神本的这一个性质上的特殊点。所以我说呢，整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与所有宗教所记载的事情有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就是神本只有三罪。那我们现在要再思想下去的，就是宗教呢，如果是能够找到一个绝对的，那么呢，每一个宗教能够找到绝对的，而找到的绝对是绝对的绝对的话，那么这个绝对的绝对就绝对同这个绝对的绝对不会有什么 不同的相对。我再讲一次好不好？你们注意想啊，如果宗教是以绝对的精神要去找绝对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应该呢，如果说以绝对的精神去找绝对的事情，能够找到那绝对的绝对，这样呢，如果能够找到的话，另外一个宗教以同样的出发点，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也去用绝对的精神找绝对的事情，也达到了绝对的绝对，这样这个绝对的绝对同这个绝对的绝对就不应当有不同的相对。但是我们现在在宗教与宗教之间，我们发现许许多多相对的相对，反对的相对，相反的相对，而每一个相反的相对都 proclaim they are the authority， 所以认为他们是绝对的绝对，所以就以绝对的绝对去反对别人的非绝对，而别人就以在非绝对中间又站在绝对的地位之机来反对你自以为的绝对的绝对，所以呢，结果宗教热忱就产生了最排他性的一种东西，宗教热忱就变成就产生一种最排他性的东西，这个最排他性的东西呢，就引起了许许多的反宗教精神的宗教精神。什么叫做反宗教精神的宗教精神？我不是玩弄词句，你不要头昏脑胀。因为宗教精神就是要彼此相爱，宗教精神就是要把人类当作人类来看待，但是呢，反宗教精神就是从宗教精神来的。举例，反对宗派的人，他们结果呢说你们不要到宗派去，在这里才好，结果他就立了一派没有宗派的宗派。所以以宗派精神反对宗派，你听得懂吗？听不懂就算。那么呢，这个呢，以宗派精神反对宗派，以绝对精神反对绝对，这样的事情是宗教热忱，宗教精神去反对宗教的精神，就产生了这个世界里面许多不愉快的事情。那保罗就站在这样的情形中间去杀害基督徒，去把基督徒放在监牢里面，把基督徒交给那些长官，让他们受监禁监禁，而且又逼他们强逼他们一定要亵渎耶稣。从哪里来？这整个的行动的背景是宗教热忱，这个行动的背景是宗教的绝对精神。现在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如果宗教以绝对精神去寻找绝对的绝对，而后来呢产生了不同的相对，这就证明呢每一个人绝对不是绝对的绝对，而是呢以为绝对的绝对。换一句话说，就把相对的绝对化的 absolutized， 把它绝对化的结果呢，就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所以产生排他性。那么这一个呢，宗教与宗教之间所产生的结果是彼此排斥，是彼此之间的不了解，就证明一件的事情，那是什么？人并没有方向。这是世界上一个很基本、很大、很严重而人很忽略的问题。今天整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不在乎就 content， 不是内容的问题，而是方向的问题。当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人类大有内容，但是人不知道方向如何。有内容而没有方向叫做什么？叫做累赘，是不是？你汽车里面什么都有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你越多设备你越累赘，你消耗油越多，但是你不知道到哪里去。今天的科学，今天的政治，今天的教育，今天整个人类文化的总结就犯上这个毛病，包括宗教，有内容而没有方向。而这个没有方向这一个实质呢，是圣经从起初就讲的方向问题。我们个人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每一个人如同羊一样的走迷。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圣经有性质上的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他把所有宗教和整个人性中间最基本最严重的错失都提出来了。我们看见不但宗教失去方向，我们看见科学失去方向，政治失去方向，教育失去方向， 整个文化也失去方向，再把整个世界呢用政治的体系盼望达到一个有理想方向的这一个范围里面，共产党算是最大胆的。三民主义把整个中国定了一个方向，但是共产主义要把整个世界定一个方向，它是最大胆的。但是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完全并不是照着马克思恩格斯那以为自己很够聪明的头脑所能预定预知方向应当是怎么样走的。换一句话说，历史的演变否定他们的准确性，历史的演变否定他们的预见是完全绝对的。所以连今天呢，共产主义也不知道前面要怎么样走，还是犯上方向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在这样的一种性质上的地步中间，圣经描写人事实上的，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什么世上的牛，你不要笑，就是启发性的教导法，启发是不是启发寻找拯救世上的什么，你从后面读起你就了解那一节圣经，人，人不是你不是我，是整个人类问题，世上的人需要寻找的，需要拯救的，需要人子来拯救的人，你从后面读你清楚整个人类的问题在方向。我们这 几堂的聚会要把问题谈到最基本的基本，谈到你最后可能就俯伏在上帝面前，或者你更讨厌基督教，只有两条路。我并不用感情的方法盼望你同我做好朋友，慢慢就给我慢慢好就变成基督徒，我不要那样，我要你思想这些事情，要你思想整个基督徒的意义，思想与神之间相会那最基本最严重最可怕但是最危机性的行动，就是与神相会的一些事情。人事实上这个世上还没有产生以前，圣经提到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这一个形象两个字所包含的意义深刻的不得了。如果有机会，这一次没有时间，我要用一个钟头谈形象的问题，人的形象。形象表示的人有一个原版，original， 那么人呢不过是 copy。 当你看见一份的 copy 的时候，你们这个诗歌都是 copy， 你一定有 original 的，有没有才有 copy。 那你只能说呢，这个呢像原来的，你不能说原来的像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因为如果你说原来的像这个，你就犯上一种次序上的错误。正如你对一个爸爸说，哎呀我看过你的孩子，你真像你的孩子，他很有理由对你说，你讲错了，是我的孩子像我，不是我像他，因为我先有他后生，怎么可以说我像他？我如果像他，他还没有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像是根据什么？所以当圣经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时候，这就提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次序，是人为神而不是神为人。这六个字你了解，你人生很多事情你就解决了。人为神而不是神为人，人像神而不是神像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呢神是原本，人是形象。在这一个次序的中间，你绝对不能够 reverse， 你不能反过来说神像人。但是在这两个中间要找一个 starting point， 无论是 A 无论是 B， 无论是神出发点人出发点，我们看见呢，当以一个出发点产生的时候，一定接触到这个出发点同这一个次序的关系。我要从人去想神，结果呢人所想出来的神是理性神 rational god。我要从神去了解人，这个如果从神去了解人 starting point 是神的话呢，我们看见以程序的关系是刚好平行，因为神造人以神来了解人，这个平行 是同一个方向。但是神造了人，你说我要用人来去了解神的时候，这个对冲就变成一个抵消的力量，因为那个程序统出发点产生一个错误的交叉。现在我告诉你，当人犯了罪以后，就从宗教里面去产生对神的想象，结果呢就产生了许多不同宗教对神不同的看法。那么那样所产生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宗教神、理性神、观念神，而不是神的本身。神造人，神也给人这些理性的、观念的、想象的一切的可能性在人的里面。所以当人运用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事情？人的观念是神造的，再用观念去造一个神的话，就变成神所造的观念所造的神。你听清楚这句话，神所造的观念所造的神，这个神就不是那个神的本身，我只能说是那个神的导引。那么这些名词你书里面看不到 original、我不得不用这些名词、要使你想得清楚，想得明白。人如果为神造了一个导引，然后以导引来代替神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他就过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生活。你可以在河里面看到月亮，因为月亮反照在那里。那么你说我这个月亮是真的月亮，你也不能说它错啊，那真的月亮不过是真的月亮的导引。你可以说月亮不在那里，而月亮是在湖里 Lake Ontario， 我清楚看见是在那里，你不能说那不是月亮，那是月亮，月亮的导引，那三个字他就不提。所以宗教里面有一些神的导引，而不是神的自己。结果你发现什么？真神造人，假神人造。大家说，真神造人，假神人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应当像神，对不对？因为照他的像造，应当像神。但那个像不是 materialistic image， 不是物质的形象，那是 supramaterialistic， 是 spiritual moral eternal， 不是 material， 不是物质的形象。人造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呢人应当像神。但是这个像的本身呢是一个本质，所以呢人和神之间有相像的关系。既然你像我，我就像你，你就像我，我就像你，像我像我像你像你像我像我像你像我像你像，结果呢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就乱，结果怎么办？不要紧，只要神像我就可以了，只要神像我就可以了。这样呢就以人做出发点所想象出来的神是像人的神。所以我们得到第二个结论，真人像神，假神像人。大家说，真人像神，假神像人。大家说，一定不会错的。一二三，真人像神，假神像人。但是，人像什么呢？这又带一个毛病来了。人不必像什么，就是有眼睛有鼻子就是。所以，凡是以物质形象去看这个像的，就做物质神。什么叫物质神？木头把它雕刻，有鼻子有眼睛，他说这个像我了，刻好了以后，好了，然后怎么样呢？他就跪在他面前说：“神啊，神啊，你像我，我拜你。你看呢、你像我变成我拜你，那个次序和那个关系也是模糊的不得了。是我造一个像我的，然后我来拜他，你说矛盾吗？我做的。”做一个像我的，那我来拜他。做的，以被做的，一定是做的伟大，被做的不够伟大，可能被做的更大，不是伟大。大不等于伟大，有许多人大的不得了，一点不伟大；有许多伟大的人都渺小的不得了。大不是伟大，人可以造伟大的东西，但他造完了可以用两个指头控制那个东西 ，computer。 因为你是造，他是被造。人可以造一个很大的船，可以几个人在那里轻而易举，在那里掌舵，整个船就听他指挥。大以被大，唯有神又大又伟大，因为神不是物质，他是超物质，所以不能以物质的衡量去衡量他的大小。好，这个前提我们已经讲了，接下去我们要提到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里面是侍奉上帝，是不是？因为他后来自己讲，我逼迫拿撒勒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是热心侍奉我祖宗的上帝。我要问保罗的宗教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保罗在宗教日程里面所敬拜的上帝是真诚或者是假的？你只要稍微注意保罗，他还没有悔改以前，他是什么宗教？是犹太教。犹太教所敬拜的神是哪一位神？是旧约的神 The God in Old Testament， 是以色列人的神。而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两位神或者一位神？基督徒回答是一位神。现在扫罗应当敬拜真神，不应当敬拜假神，他应当敬拜的是真神。但是我告诉你，保罗呢有一个错误的神观支配他整个生活。我再说，你注意听这句话，喊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保罗有神，但是他透过错误的神观去认识这一位神，所以他的认识的曲解、认识的误变，就变成了他对神假象的认识。今天基督徒犯很多这样的病，所以我要告诉你，对神的认识透过哪一个途径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盼望你们好好研究神秀。我讲这句话很多人会感到不对，不是这样，但是肤浅的人以为只要有圣经就懂得上帝，那很肤浅的人。但是他讲这句话的好像很深刻，因为他是最原本，圣经就是圣经。我告诉你，耶和华见证人拿着这一本圣经讲他的宗教，安息的会也拿同一本圣经讲他的宗教，是不是？是不是？新派的人也拿同一本圣经讲他的宗教，对不对？你说圣经，圣经，我要你透过哪一种神的认识观念去明白圣经？你是透过哪一种观念？神就是一个 general terms， 是一个普遍的名词。general 就是说对神的认识，透过哪一种神学观念你去解释圣经？你说不是，我是 original， 就是照着圣经的意思。没有一个人呢对圣经的解释是没有 presupposition。 我不跟这一派走，我也不跟那一派走，我是单纯的，没有单纯。你说你单纯的吗？你受谁的影响？你从小听谁讲道？讲道给你听的人他就听谁讲道，再追溯下去没有单纯。如果你是完全没有背景，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绝绝对对是单纯的，那么呢你就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同你讲过道，你自己买一本圣经从头来看，你还不是，还不可能是绝对单纯，因为你看的是中文圣经，翻译的人有他的 presupposition。 恐怕今天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人会听了乱七八糟，你感到不知道有什么益处，但总有一些人会发现这不是很小的事情，这是很大很重的事情。扫罗对基督和对神的认识，就是旧约里面的神是一位神，是真神，而整个旧约又是神的启示，我不否认。但是我告诉你，扫罗的这个认识经过了这个经验以后完全打击下来，完全有一个整个性的方向性的改变。这个方向性的改变变成性质上的改变，而不是分量上的改变。今天神要求一个人在他面前的改变悔改，并不是分量上的悔改，而是呢性质上的悔改。什么叫做分量上的悔改？我信耶稣现在比较少喝酒，比较少赌博，比较好了，从前多的现在少了，我现在就分量上比较少了。但是神不是看多少，是看生死，你是得救的，你是获得或者死，你的本质上有没有神的生命，是从这一方面来看。现在我们思想下去， 我要问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呢，我不要你单单回答，要你想了才回答。扫罗曾经不曾经计划什么时候他要信耶稣？啊？我又到了32岁，我那一天就要信耶稣了。扫罗曾经不曾经计划他要信耶稣？啊？不曾计划他要信耶稣，正像你我也从来没有计划要信耶稣，不知道怎么样那一天会碰到那个人把我带到礼拜堂，不知道怎么样就这样信了，奇怪。第二个问题，扫罗能信耶稣是出于扫罗的主动或者耶稣基督的主动？嗯，耶稣基督的主动。第三个问题，那一天基督同扫罗会见以后，把整个扫罗的生命改变了以后，扫罗就得救了。不但得救了，那一天他把整个生命奉献给主，以后的日子转了一个方向，变成为神同耶稣的十字架做见证的人，是不是？当天主耶稣拣选他，是不是？他奉献就顺从。请问扫罗什么时候蒙召？那一天蒙召。扫罗说什么？我在母腹里面已经蒙召。有的人莫名其妙，有的在笑。我想很多人还没有抓到我的意思。你知道我这几个问题这样问法，程序里面有一个思想要你转过来的。扫罗从来不想要信耶稣，不知道怎么样那一个信了，信了以后呢，扶着他就顺从，就这样一生一世不再回原来的路，一生一世就做一个传道人，到处拼命讲耶稣基督是上帝，耶稣是神，耶稣为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你说扫罗谁扶着神？什么时候？那一天。是不是那一天扫罗？不是，我在母亲肚子里他已经扶着我。所以这叫什么？叫做预定。那我们所牵涉的问题，今天所牵涉的问题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呢尽可能不提这些事，就提信耶稣有平安，你来吧，基督徒对你很好，信耶稣也不错的，办移民手术比较方便，来信耶稣团契团契啊，在家里很闷是不是，来团契就好。很多人尽可能避免谈这些，但我今天呢把最难听的、最严重的，也是最基本的东西呢，同你打破，给他清楚的去注意，到底什么是我们要注意。然后你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性决定的，我告诉你是危机性的决定 ，crucial crisis。为什么说是危机性的决定？因为这是福音的本质。人对神要有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反应，这是我的工作，神呼召我做传道。扫罗做传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扫罗信耶稣不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的事情。我做传道，我信耶稣也不太简单，正像你要信耶稣也不应当太简单。我不是说信耶稣不简单，我是说要做那个决定的时候，不是对小事情的敷衍，而是对一生一世最重要的事情的一个严肃的考虑。在扫罗走到半路的时候，主耶稣呼叫他，大光照射他。我想扫罗那一天呢要去杀害基督徒，他一定心急如焚，因为他认为基督徒是最坏的人，基督徒反叛祖宗的宗教，基督徒传一个死人的复活，这些根本不合理性的东西，妖言惑众，压灭他们，抓住他们，逼迫他们，监禁他们，如果杀死他们也不要紧。宗教狂热到一个地步，反宗教的精神从宗教精神里面产出来，所以他一定急得不得了，要到大马色城去，就是大马色城，在里面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完了，给人家逼害了，走吧，香港现在很危险，跑到加拿大、美国去吧，差不多一样的情形。他跑到这条路去，他要尽快去，所以呢，可能他是骑一匹马， 保罗起这一骑兵马去，可能跟随他的人也跟着他去。但是当保罗跑到半路的时候呢，圣经说四面大光照着他们，有了这个强烈的光，后来在二十六章保罗自己做见证，比日头还亮，他就当场扑倒在地。现在马在这里，保罗在这里扑倒在地，大光照射的他扑倒在地。那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回答，你是谁？回答，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就这三句话里面包含的真理啊，无穷无尽。今天我要告诉你，在第一个问题里面和整个事故的主动性被动性，我找到了一些神与人相会的原则，同与人相会的时候七件重要的事情。第一，神与人相会是 theocentric 不是 anthropocentric。 我解释这个名词， theocentric 就是 God centered、神本的，是神本的，不是人的计划。今天你会到这里来，我告诉你，冥冥之中啊，神已经在安排了。你不知道，你不过是一个人，有多少事情等你时间过去，在历史的回忆中间，你发现神太奇妙。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第二样，神与人相会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呢，突然，这是个突然的相会。有许多时候你对神的感悟是很突然的，在某一个时辰里面你有一个感悟，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神与人相会的原则是神绝对不妥协的。我不是说人，是说神。神不妥协，神绝对站在神的地位。他不是说，扫罗，我今天要找你，有空吗？他把我下午两点来找你，如果你不赞同，改改天好了。神不这样做，神来的时候，你一切的计划要放下。神不妥协，这是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神与人会合的时候，那个整个的步骤呢，从基本的原理来说是 supernatural 超然。如果是晚上发大光，你说有人在屋顶上放火把，是白天最热的太阳的时候那个光照射，我告诉你，你见耶稣的时候你不是说像这样啊。在这里启示的是原则，不是经验。你分别这两句话，人家心理书是怎么样，你不要照他的经验，你照他的原则。我这里是提原则，神本，突然，不妥协，超自然。第五样，是神采取主动的，不是人采取主动。第一和第五之间有一点分别，这表示来源，这表示他的主动被动性，是神主动的，不是人主动。我不得不对你讲，从来没有一个人会主动寻找上帝。我再说，从来没有一个人会主动寻找上帝。你说宗教不是人寻找上帝？有许多人讲到宗教是人找神，基督教是神找人，听过吗？听过这样的道吗？没有听过。这句话呢好像对，对一半。你们现在注意听啊，如果有什么要问，等一下你们写下来，晚上我们有时间给你们解答问题。你说我本来没有问题，给你一讲问题一大堆，那不是本来没有，本来有问题，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问题，因为你是问题人物。第六，不但神主动的，而且这个神与人相会 原则是光照性 illuminating 光照性，这什么意思呢？是叫人呢离开黑暗，是叫人呢从这个黑暗中间看见神的光。这个光照性的原理不一定是透过解释，许多时候是透过圣灵的道、圣灵的话，借着圣经的光照，使你呢产生信仰上的步骤，不单是理性上的步骤。第七，这个神与人相会的原理是权威性，神以权威来向人显现。神是神，神是有权威的，没有权威的不是神。有一个人同我谈了好几个钟头，他告诉我什么？我相信有神，不知道哪一位。我相信有一位神，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基督教的神，或者什么神，或者非宗教的神，或者没有名的神。有的，你不能给他起名。他这样说，我说你相信有神在哪里？他说在那里。一位神在哪？那一位神你为什么认为他有？他说我想他有，观念的产品，我想他有。我再问他，你那一位神是活的或者是死的？我不知道，可能活，可能死啊。你看见没有？一个存在而是死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是人对神的揣摩，人对神所能想象的，所能在理性中间去发挥的，是很可怜很可怕的。这表示人呢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神，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不得不也不奇怪当主耶稣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答案是你是谁。这是不应该答。明天今天晚上我们要提这个事情，请你注意，你为什么逼迫我，你是谁。神用权威向他回答。我刚才提到说呢，宗教的本身是不是以人要去寻找神，宗教是人本的，是人寻找，我承认。但是呢，人寻找神我不承认，人寻找同人寻找神是两件事情。请问贵姓？名？一位的。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刚才去找一位的。我说几点？11:30。我问一位的，那个人有找你吗？没有。好，你看这里看见有一个矛盾了，那个人说去找他，这个人说没有人来找他。在这两个 statement 里面，因为从冲突证明，如果不是一味的错，就是那个人错。怎么样错法？就是那个人说谎，或者有另外一个一味的，是不是啊？现在如果宗教说我们寻找神，而且找到了，如果不是说谎，就是找到假的。因为呢，神说
没有人找我，
那么你说也可能他们找了，但是神不承认，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他说谎，或者找到假的，或者一味的说谎，人家找了他，他不承认。许多人爱人来了，人家问他有没有来，他没有，不承认。但是最重要的前提你不能忘记，神是不说谎。所以如果人说人寻找神，而神说没有人寻找他，我宁愿信神我不信人。因为在那一段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三章，就在同一章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是虚谎的，神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这七个原理里面看见神的本，神的突然性，神的不透显，神的超自然，神的主动，神的光照，神的权威。 在这一件相遇的事情上给我们看到七样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样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当神与人相遇的时候，他所给你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你从来不是那样想法的，你从来不是那样想法的，突然间有一个完全与你的想法相不同的相反的观念来。那么这个原则从哪里来呢？以赛亚书第55章来。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你们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你读过这节圣经吗？许多人引用那节圣经说他本来不要做传道，后来神的意念和他意念不一样，所以最后呢就他做传道。那个解释也好，不错，差不多。有一个差就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请你注意，意念同道路是整个文化的两个结晶。意念是 idea concept， 道路是 way， 是 action。 人有什么意念就有什么生活，人有怎么样的 concept 就有怎么样的 way of life。所以这两样之间呢，意念同道路是整个文化的结晶，整个人类的宗教哲学一切的系统加起来就是怎么想同怎么行。希腊哲学重这个，孔子的哲学重这个，宗教重这个，但他们的基本有这个。但在这两样的事情在世界上继续不断滋生下来的时候，神讲了一句话：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不同你的道路。那么你说这样神是故意与人相对的吗？做对，神与人相反。现在当 A 和 B 不一样的时候，不一样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不一样？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相反的不一样，第二个可能是超越的不一样， contra or supra。 我想不通这个话，我们常常讲，你生出来到现在讲我想不通不知道讲多少次。所以我们来想一想，这个想不通是怎样想不通的，我们盼望会想通。想不通，想不通的事情是因为所想的东西呢是没有道理的，或者是正在想的本身这个是不合那个道理的。有一个人说啊，某某人没有思想啊，他这么笨。不是，是他无忧无虑，没有思想，没有思想负担的意思啊，想不通。那么我要问2+1=8，我想不通。这个想不通的意思是违背我的理性 ，contrarational， 是不是？啊？但是无限大减去1000等于无限大，这个想不通呢，不是违背理性，是超过理性 ，suprarational。所以在同样想不通的这个原则之下呢，有两个范围。这两个范围呢，第一就是认为那个东西不合你的理，第二就是你的理不合那个。如果一个事情你想不通，你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事情？我想不明白的事情，第一附在权威之下说我不懂，我以后可能懂；第二反正我想不通的，滚蛋，把它踢掉。我告诉你，我爱音乐，我买过贝多芬的唱片，第一次买他第9交响乐的时候，我听来听不听去，感到我做的曲比他好。但是呢，有一种呢历史上的心理压力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音乐界的权威对他的承认，那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你是谁？咪咪发嗦嗦发咪嘞，这样简单，我能够做哆咪嘞哆啦啦咪嘞哆嗦。不是我这个人好吗？咪咪发嗦嗦发咪嘞， 好像小秀唱的歌一样。
哆哆嘞咪咪嘞哆还好，哆哆哆咪嘞嘞，奇怪。
我再听一遍，再听一遍，我听了六七十遍，我告诉你，结果呢？我以尊重前辈的态度，使自己从谦卑从头学起，这应该吗？应该吗？应该。现在我问你，你今天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采取不合我的理滚蛋，或者是我不一定懂，我要从头好好学习。我们人对神是何等不公平，但是我们说神对我们不公平。我们人对神是何等不合理，因为呢，他不合你的理，你就以为呢他反你的理，不是，是你反他的理，他抄你的理。所以呢，你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下一句是什么呢？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基督教反对孔教，基督教不拜祖宗，基督教是不要祖宗。不拜祖宗一下子就给他一锅，等于不拜祖宗就等于不要祖宗，要同拜，拜同要就连在一起了。这个 association 就是先把它放在一个反抗我的理性的地步，而神说不是，是超越，不是反抗。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如果在这两天我与你相会，不是我的计划，我这一次很不要来美国，我实在告诉你为什么呢？几个原因。第一，我刚跑了五个月，累得半死，在东南亚几个国家跑五个月，回到家里累得不得了，马上又要从头申请出口证，又要申请移民局啦，这个什么一大堆，就是去跑跑跑跑，为了来这里讲到。第二，我跑了五个月回去，刚刚欢迎我的第二个 baby， 两年半以前我来美国，我的孩子在印尼生出来，我在 Boston， 我回到家里他已经两个半月了，所以浪妇归家。这一次呢，我回去的时候孩子刚生出来，刚刚生，现在上一次生一个女的，现在生一个男的，也不是我的计划。人家说家庭计划，你叫他计划，太太难，太太你看他计划成功不成功，有可能会成功也不一定啊，就相对很觉得今天不讨论了。那么这个孩子刚刚两个礼拜我就要离开，所以从去年六月到明年六月，恐怕我在家里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两个月，我不大爱了。第三，我有相当麻烦的风湿，很怕冷，所以我想最好不来。又是冬天，但我已经答应了，我一定要来，我不大爱。所以这一次我和你相会不是你的安排，也不是我的安排，我告诉你，主的安排，主的安排。神与人相会，第一是以你根本不是想这样的，就相反的观念，但是超越而不是反抗，来与你相会。有许多人呢，去参加冬令会啦，什么会啦，冬就会，冬天会好了嘛，要冬令会什么？冬令会是什么？在那边跳舞会、鸡酒会或者什么会、旅行会，起先不知道，等到最后的时候，他发现神在那里对他说话，这是神与人相会的第一个启示出来的第一个原理。第二，神与人相会的时候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就是他对人有全人性的透视，全人性的透视 penetration to the whole man。 什么意思？神与人相会的时候，神并不是不知道人，他认识你比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更清楚，因为他是造者，你是被造者，你站在被造的限制、矛盾、犯罪同主观的中间，你永远不能超越你的自我。存在主义的目的就是要超越自我，宗教同哲学的目的就是超越这个限制同矛盾的界限，但是不能。神说我认识你，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神认识他，认识他的名字，认识他的行动，认识他的动机。福音有这个能力， 我告诉你，如果你参加查经班，但是你没有在某一个阶段的某一个时刻里面发现神认识你，神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不会和他相会。我很严肃地告诉你，如果一个传道人实实在在讲道，实实在在尽心尽力把神的道传开，哦，你实实在在听到，你会发现神的道包含许多你不告诉人的事情，都在神的道里给你一个一个讲出来。全人的同时，第三样，在耶稣与保罗相会的这件事情上，启示了相会的时候神有一个很特别的性质，就是动机的追问。动机的追问这件事情啊，是很奥妙的事，因为人类的行动呢，就是根据他的自由，我要这样，你要做什么，所以行动应当怎么样才是好，应当怎么样才是不好，整个讨论的这范围就是行动的内容。你注意听这一句话，整个伦理讨论的范围就是内容，而没有注意动机。但是神对人的追问不是内容，哎，你怎么样做，你做法是怎么样的，你做哪一种，神是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The Christian ethics is the ethic of motivation， 动机的伦理。神要问你为什么，所以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动机的追问。而这一句话里面呢，给人一个很大的启发性，就是我为什么，为什么。今天你之所以成为人，你是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做的人，所以这人的整个步骤和存在的价值里面呢，有几个最重要的为何常常会产生出来。我为何存在，我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为什么。但这些东西常常给你的现象所压制，给你物质的生活所捆绑，以至于你把它慢慢慢慢麻醉去。但是当一个人呢，受苦到极点的时候，受羞辱，受讽刺，受失败，受打击，受到很大的这个不能承担的苦难的时候，那些为何会产生出来，而那些为何常常是向神反的。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看那个人本，而当一个人与神相会的时候，不是他向神问为何，而是神问人说为何，你为何。我们多少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失恋的时候，就业失败的时候，失去恋子，事业失败，金钱破产，在这些困难牢的时候，我们上帝啊为什么。当我们找爱人的时候，没有问上帝，等到爱人不要了，你问上帝为什么你把他拿去，上帝是什么时候把他拿去，你从前不问我，现在为什么这样问我。你看人对神是何等可怜，何等不公义。为何？第四样，在神与人相遇的事情上，神另外给我们看到，就是神对人宽容的限度。这件事我不爱讲，但是我一定要讲。神给人很宽容，神爱人，神让人可以自由行事，你做吧，宽容。但是神的宽容并不是没有目的的，神的宽容不是没有限度的。所以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你这个人啊，岂不知道神宽容你，忍耐等候你，乃是要你悔改。宽容不是要我们犯罪当作平常，我没有悔改也不要紧了，我没有认罪也不要紧了，我一方面犯奸淫，一方面赌博，现在医药很发达嘛，性病的又很容易嘛，我不管他，我吸毒，我的自由，我这样做没有，上帝也照样。你看他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糊涂也是一样、你看他爱主是这样，我不爱主也这样，他圣洁这样，我不圣洁也是一样。我告诉神宽容你，宽容离开了限度了以后，就是两件事，第一就是审判，第二就是任凭。到宽容顶点变成任凭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呢已经被神 放在一个丢放在一边，暂时丢弃，等候审判的日子。第五样，神与人相会的事情上，显出呢，这是自由的判断。神给人的自由一个审判。我要与大家思想自由，人的自由与神的自主之间的分别 ，the freedom of human being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神把自由给人，神没有把他的自主给人。你再听一次，神把被造的自由给人，没有把创造者的自主给人。所以人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人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天要受神审判。因为人的自由是被神所赋予的，所以有一天都要回到神的面前受神的审判。无论你信神你不信神，你都要站在他的面前。所以传道书第四章说，青年人，你看你爱看的看吧，你要做的事你做吧，你要犯罪的你犯吧，但是为你所做的这一切，有一天你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这是圣经的教训，这是圣经的教训。你有自由，是我们的自由不是绝对。如果我们的自由是绝对的，我们就是放纵。如果我们的自由没有命令的约束，我们自由就如同狂马一样。今天的时代是拒绝爱、拒绝自由，到了一个呢非常癫狂的地步。许多青年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结果不是我爱你，是我害你。你听懂吗？因为他的爱是利己的，是伤害别人。harmful, egoistic， 所以他的爱同害没有一个界限。自由，自由已经变成放纵，爱变成害，自由变成放纵，那个拒绝的程度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你们就在这个国家，我告诉你 ，too much freedom，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人已经过非人的生活，过野兽的生活。人被神造，应当像神，但今天人不像神。像动物。当扫罗到主面前的时候，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不但你相反的观念与人相位，不但你前人的透视与人相位，不但有动机的追问、宽容的限度，还有自由的一个审问。我现在审判你的自由，你自由，我问你，我问你大。第六样，在这一个询问的中间呢，你发现什么呢？这是一个个人在神面前个别性的人与人相会，是个别性的这一个交易 personal encounter。 我用这个名词 personal encounter。 你不能说主啊，我问我妈妈，我问我的教会 ，no， 我问你个别 ，personal， 扫罗，扫罗，当一个人呢在整个群众的后面躲躲闪闪的时候，他比较容易过日子；但当他要面对自己、面对整个存在的困难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存在的严肃同时间的难过。时间不会难过，不很难度过，叫做难过。你说是吗？你在台湾？你在香港有许多事情从来不想，到了这里你要自己想，在那个你自己想自己面对的时候，个别的 encounter， 个别的交易，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 responsibility 的感觉，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 burden 的感觉，也产生了 existential moment 的那个 crucial time。 人与神相会也是这样，当人与神相会的时候是个别性的，不是群众性。怪不得丹麦的哲学家 Søren Abbe Kierkegaard， 他说不是一批一批的，是一个一个的。 To exist is to be with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 Kierkegaard， 你个别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你个别与神之间有怎么样的一个交代。神与扫罗相会的时候问他，扫罗，不问别人。你想想看，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要去杀死一个人，突然间那个人站着，我在这里，你又吓了一跳吗？你想想看， 如果你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你正要跑进去，要到那个不好的地方去，忽然间比你更大的长辈说，我找到你了，啊，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那个时候你就要为你一切的行动过一个个别的交易，这就是这个意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最后一样，神与人相遇的时候启示给我们，这是一个决定的反应时辰， decisive moment to show your response to God， 决定的时辰。这个决定的时辰，有人认为是危机时辰，我赞同。因为当神与人相会的时候，对人说你我你，在这个我同你的相对性的中间产生一个个别个别的反应，你的回答是决定你的前途。你的回答不是随便的，因为你不是面对一个普通的位格，那个 ordinary person， 你是面对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对他怎么样回答？你说 yes， 或者说 no， 你那是决定你自己的 yes， 也是决定你自己的 no。 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今天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思想这些很大很严重很基本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有一些的领悟。对主说，主啊，帮助我，给我严肃的对待我与你之间的关系，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在某一个时刻里面对我们说话，你愿意在某一个时刻里面借着讲道，借着思想，借着你的圣经，借着主和你真理和圣经的教训启发引导我们的思想，你用光照性的原理使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感谢你。求主今天下午在我们个人的心中动工，主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面前许许多多的义美，许许多多的败坏，许许多多我们自以为智慧而在你面前是易做的事情。求主用你的灵再一次捆绑撒旦，再一次释放我们，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再一次加添给我们的力量，再一次给我们从错误的中间起来，主使我们认识你，不是透过我们对你的假象，乃是透过你自己对自己的启示。主啊，感谢你，我们不能凭着我们的能力，不能凭着我们的一切的追求到你那里寻找你，认识你，得着你，你是为我们预备的路，在耶稣基督，就是被轻看、被辱骂、被审判、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他的宝血里面，使我们与你和好。感谢天父，感谢主，感谢主，你爱我们，求你给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是在与主相遇，不是靠着我们，也不是根据我们，乃是根据主你自己永远没有改变的旨意，同你自己施恩的主权，使我们在离开这个地方以前，我们认识你。奉耶稣的名，大家低头闭眼睛，我要你安静思想我们今天所想的问题。我们安静半分钟以后，我要请弟兄姊妹很自由地站起来，讲一句或者两句你感谢的或者是祈求的话语，无论哪一个人。现在我们大家站起来，十字架，站起来，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都是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有谁用一句话好了，不要等候。主啊，求你给我看见你的光。阿门。还有谁？请不要等候。 一个接连一个，请不要浪费时间。有哪一个基督徒，你有什么祷告，有什么心愿，有什么感谢，请你用一句话表达出来。